各位老师，这两天，昨天吧，昨天吃饭你们有没有吃到肉啊？没有吃到肉啊？没有吃到肉，想不想呢？
不想。
不想。少数人在讲啊。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，是素食与健康。我是在跟蔡老师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呢，有幸呢接触到了台湾著名的一个健康专家雷九南博士，他写的著作是《回归生的喜悦》和《回归心的喜悦》。接触之后呢，我们中心的同仁呢，大家就一块儿学习了他的这些文章啊，并且呢能够去例行调整了自己的饮食结构。之后呢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呢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。那首先呢，我先介绍一下雷九南博士的个人状况。雷九南博士呢是以这个与1951年呢生于台湾的台南，14岁呢他就跟随父母移居美国，与麻省理工学院呢取得了化学博士。后来呢他就这个服务于德州的癌症中心，在那服务十年，专门研究癌症的预防与治疗。后来发现呢，通过放疗和化疗的癌症病人呢，与没有经过放疗和化疗的癌症病人，他们的存活比例呢是相同的，完全相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先了解一下正确的健康理念。什么是正确的健康理念？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些非常正确的饮食观念来指导我们自身的生活，或者指导我们的家人？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。我们会不会常常担心自己的身体营养不够？经常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虑。那特别是这个做父母亲的，生怕这个孩子呢吃不饱吃不好，所以说呢常常就会怎么样，鸡鸭鱼肉蛋奶不断的来供给他，尤其是对病人也是如此。大量的提供这些食物之后，有没有考虑一个人胃的负担是不是在加重？那有一个问题呢，不得不引起我们一个重视和反思。那现在人们生病是营养不良呢，还是营养过剩？你们认为是今天生病的原因？一个是呢营养过剩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当。那这样的话呢会造成哪些疾病的产生呢？我们常见的像这个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心肌梗塞、糖尿病、癌症等。那么现在呢，有关的专家呢已经证实常见的慢性疾病与什么有关呢？与吃肉有关，它与这个肉食呢完全成正比。可能各位老师就想了，那不吃肉的话，我们的蛋白质是不是获取不足呢？其实呢，素食会不会蛋白质不足呢？摄取量不足呢？不会的。其实植物中的这个蛋白质并不亚于动物的蛋白质，而且呢，有些植物含有高品质的蛋白质，比方说像黄豆、紫菜、花生。那再者呢，蛋白质并不是摄取的越多越好。我们成人呢，每天只需要摄取多少呢？40到60克就够了。那合理的素食呢，完全可以保证我们这些蛋白质的需求。而过量的蛋白质就会加大我们肝脏和肾脏的负担，也会导致什么流失呢？对，钙的流失。那因为蛋白质是属于酸性的物质，而我们身体要维持弱碱性的话，身体里大量的碱呢是什么？我们身体里大量的碱是什么？是钙。 骨头呢就是我们身体的钙银行，所以当我们摄取过多的蛋白质时，骨头里的钙就会流失，以平衡我们血液中的酸碱度。这就是为什么骨质疏松症啊，在西方发达的国家非常严重，而在我们中国贫穷的山区啊，落后的地方会不会得这种病？就不会得这种病，反而骨头非常的坚硬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了解酸性体质呢是万病的根源。人们在追求身体健康，因而会关注吃的营养。想到营养，我们就常常就会脑海中闪现的鸡鸭鱼肉蛋奶，就会想到这些东西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。然而人们不了解对身体这部机器的运转更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是能量。而获取能量的多少，并不是您吃得多吃得好才能够获取能量，相反，你吃得不合适，吃得过多呢，反而会耗掉我们体内的能量。因为我们的消化是要靠能量的。那素食呢，其实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啊。以我们的生理结构来看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的牙齿和虎豹的牙齿长得一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只有四颗呢啊比较利的牙齿，而虎豹它们长得和我们完全不一样，它们是带钩形的一个牙齿形状。我们吃东西是左右啊黏膜，那这个老虎呢，他们是靠什么？靠切割啊，来靠切割呢来食肉。另外呢，我们再看这个肠子的长度，猫的肠子长度呢，比它脊椎骨的比例呢是3:1，而我们和牛呢一样是7:1。肉在体内储存太久呢，就会产生什么效果？就会发酵，还会发臭，甚至呢发霉。那我们吃下去的肉往往要经过3-5天甚至一个星期呢，你才能够怎么样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内。所以说呢，不知道有多少的毒素呀，在吃肉的过程当中呢，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回收了，被我们回收了。那再看看我们的手跟这些凶猛的动物的手一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捕捉动物的能力？没有。但是像虎豹他们就有这种捕捉的能力。我们人是要靠工具，但那个不是我们的天性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宝庆宾馆看到这附近的景色非常优美啊，我们假设这里有很多的果树，有很多鲜美的水果，有葡萄啊、桃子呀、苹果啊、梨呀。我们来到这个环境看到这些水果，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？同时呢啊，这个整个环境当中又有猪呀、羊啊、牛啊，这个时候你想去吃什么？想去捕捉这些牲畜呢，还是想去摘一个仙桃吃？所以说呢，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人的天性本性呢是食素的。那我们想想看，吃动物食品的同时，我们到底吃进去了一些什么东西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第一呢，就是吃到了无形的毒素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的情绪会导致什么？情绪会导致疾病的产生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人在生气、愤怒的过程当中呢，体内会产生什么？大量的毒素。 那有人说我们生气一分钟需要多少天才能恢复？三天。其实你生完气之后，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很爽快？有没有？马上你就觉得全身无力，其实就是我们体内的毒素呢，让我们的身体状况下降。那同样呢，我们想想看，动物在被宰杀的时候，它会不会产生毒素？因为这个时候它也会很疼痛嘛，那自然而然愤怒呢也会产生大量的毒素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吃肉的时候呢，同样就把这些毒素呢啊被我们人体啊所吸收了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形的毒素。在这个过去的农业社会，缺氧的牲畜呢都是采取的放牧式，那动物活得自在呢又健康。现在呢一不一样了，现在完全不同了，农场已经完全工厂化了，因为它讲求的是要大量的生产，快速的收成。所以不论是养的羊、牛、猪、鸡，一律都是集中式的管理。那牲畜在拥挤不堪，蚊虫因滋生、寄生虫滋生的这样环境养殖。所以说呢，农场呢，他们每隔几天就要喷洒杀虫剂来怎么样消毒，同时呢，他们会有把抗生素、荷尔蒙、生长激素呢混进这个饲料里来喂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小女孩八九岁呢，这个生理期就会提前，这就是因为饮食的过程当中吃进了大量的这些激素、荷尔蒙。那这样呢也会导致一个人的寿命呢会减短。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只是冰山的一角，喂养牲畜的饲料用的谷物呢也很少受到管制，农场呢常常呢肆无忌惮的大量喷洒化学农药还有除草剂。这些饲料作物的毒素呢经过层层的食物链呢，最后归属呢归属到哪，还是我们人的五脏六腑，甚至呢辗转危害自然界的其他生物。所以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也赔上了我们自己的健康。那美国呢就有一项研究，将对象呢分成三组，一组呢是食肉者，一组呢是蛋奶者，还有一组呢是蔬果类。这三类呢针对体内残留的农药的这个比例呢归纳分析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是15:5:1啊，也就是说吃素的人即便是受到了农药的污染，也只不过是肉食者的1/15而已，体内存留的农药。那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些数据之后，我们一看肉确实不能吃了，我们想想看能吃什么，还有一个可吃的啊，吃鱼吧，吃鱼好不好？所以人们就以为吃鱼也很安全，其实安不安全呢？对，现在呢海洋成为我们地球最大的一个垃圾场，它含藏大量的汞或其他一些重金属以及有毒工业排放的化学物，这些毒素呢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和神经系统。美国的研究报告显示呢，会导致癌症以及新生儿残障的像这个多路联苯 不仅美国的河流呢已经全部污染，它境内的河流已经污染，那甚至呢北极的雪地呢几乎呢也无法逃脱多氯联苯的这种蹂躏。而我们人体中的多氯联苯主要是来自吃水中的鱼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素食与环保。素食呢不仅呢对我们的健康有益，更是对地球的健康有益，也是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。生产一斤肉到底要消耗多少谷物呢？要12斤的谷物。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对粮食的需求啊，一年只需要多少呢？只需要200斤。因为食肉呢使得我们每个人每年要消耗多少斤的粮食？800斤的粮食要消耗800斤。那美国农民所种的80%的玉米和这个90%的燕麦呢都是用来喂养这个牲畜的。那同时呢肉食文化呢严重伤害森林，造成这个生物的大量灭绝，大量的粪便呢也直接流入我们的河川大海。就美国而言呢，每年现在已经超过了10亿吨。所以我们说今天富裕的国家在大口大口的吃肉，同一时刻呢我们看到非洲成千上万的大人孩子，他们正饥肠辘辘，我们常常透过新闻透过电视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。所以每天呢会有4-5万人呢是被饿死的。那我们说少吃一口肉呢就可以救活一个人，少吃一口肉呢也是我们举手之劳的环保。拯救地球谁有责任？拯救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。那最后呢就是有这么4句话我们可以记一下，对于我们健康的4句格言。药补呢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动补，动补不如心补。行善罪恶最补。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动补。动是运动的动啊，动补不如心补。行善罪恶最补。那在明天的时间里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我会将还有一个10大垃圾食品再给大家呢念一下。那今天的健康分享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诸位老师听完之后啊，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就是牵一发动全身？我们吃东西啊影响地球的生存，我们吃东西啊影响人类的生存，我们吃东西啊影响下一代的生存。刚刚有提到了少吃一块肉可以救活一个人，可能诸位会觉得说这句话是不是夸张了一点？其实现在啊，每一天有4-5万的人死于饥饿。那为什么他们会买不了这个食物呢？因为啊，文明国家一直吃肉， 而要吃肉啊，必须有大量的粮食来饲养这些牲畜，所以粮食的价格啊越涨越高，所以越贫穷的地方啊越买不到粮食，买不起粮食。所以当我们少吃肉多吃菜的时候，这个饲养牲畜的这个粮食量啊就不会这么大，价格啊也不会一直飞涨。好，再来，整个地球环境啊也因为我们的吃的东西啊而影响整个地球的环境。好，温室效应跟饮食有没有关系？有，地球的温度节节高升啊，地球的温度再继续升起来，南北极的冰会怎么样？会融化，融化之后啊，很多沿海地方的国家就会被淹没了。这一天啊，渐渐接近，渐渐接近。因为当我们把这个原始森林啊，通通砍掉之后，气温啊，一定会越来越上升。所以我们不爱惜大自然了，大自然会怎么样？就会反扑回来，反扑回来。所以因为你不爱惜地球的肺，所以空气怎么样？越来越糟，温度越来越高。再来，当你不爱惜树木啊，泥石流怎么样就来了。当人不爱惜树木啊，往后水源啊会大量缺乏，因为大树啊是最好的蓄水池。所以为什么古代老祖宗啊对待天地万物啊都有一个恭敬心在？因为老祖宗知道万物啊息息相关，生存与共啊，他有这一份明白，所以善待万物。所以中庸说的，人敬人之性则能敬物之性，能敬万物之性则能占天地之化育啊。人并列天地人三才，不是来破坏万物啊，而是来怎么样？来成就万物，来因为有万物之灵的人类啊，而使得万物得以欣欣这个生生不息的发展。现在地球上哪一个动物毁灭了之后啊，所有的其他动物会开联欢晚会，连开七天，连开十天。哪一个动物消失之后，其他的动物会欢喜得不得了？这个我们就有愧为人了。有一个数字是这么写到，一万年前啊，地球呢每一百年有一种物种消失。一万年前，一千年前呢，每十年有一种物种消失。一百年前，一年有一种物种消失。二十年前呢，每一年有五百种物种消失。五年前，每一年有两万种物种消失。速度快不快？人类进步了吗？值得深思啊。很多这个朋友来，他说，蔡老师，你说德行精神很重要，可是人类的物质啊确实进步了啊，这个你不能否认。你有没有发觉很多人听话会听成这个样子？讲半天啊，他还是很坚持啊他的看法。我就问他一句话，我说，你说物质进步了，请问我们最大的物质是什么？ 是什么？人类最大的物质是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啊，你就站在它上面，地球啊，地球是最大的物质。请问地球进步了吗？进步了吗？几十亿年所成就的地球将可能在几百年当中被摧毁，这个叫进步。人真的是太愚痴了。所以有一个比喻啊，很有意思。他说人类啊，就是整个地球生物的癌细胞，它快速扩展，要往东就往东，要往西就往西，所有其他的细胞呢，都不能够跟它抵抗，它快速发展，而且洋洋自得。突然有一天，这个癌细胞扩展得太快了，其他的器官都怎么样？都坏了。所以这个人怎么样？倒了。倒了之后癌细胞怎么样？也死了。也死了。人类快速发展，满足自己的欲望啊，好像可以主宰万物，主宰大自然。等大自然完了之后，人类怎么样？同时间也行。也灭种了。所以你看西方强调啊，速快速，刚刚也提到吃东西要快速，种东西也要快速。结果老祖宗给我们交代啊，欲速啊则不达。所以你看，为了要吃好的蔬菜，要吃很快的吃到蔬菜，所以现在的种植方法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哦，用很多的化肥。好，诸位老师，你去买菜的时候怎么挑菜？来，哎，这位老师，你买菜会怎么选菜？被虫子咬过了，哎呀，吃亏是吧？哎，你为什么会挑有虫子咬的？
如果它那个被虫子咬过的话，就说明这个菜没有喷过农药。
好，所以人要有判断力，才会做对的抉择。来，掌声鼓励。这样的人多不多？多不多？多吗？你看那个选菜的，看到洞就马上，我要拿那个特别大叶子的。里面一个洞都没有，它代表什么？喷的农药最彻，所以现在叫三餐服毒啊，三餐吃毒。好，结果你这个农药喷下去之后，后来给谁吃？所以很多的农夫啊，自己种的菜不吃，真没良心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消费者要什么菜？就是要那个，所以他不得已要给你这个。所以根本上呢，我们消费者的观念要改变。然后你又去写那个咬几个洞的菜，它慢慢呢农药就喷上。所以根本问题啊，吃的人跟种的人都要有共识啊，才能真正吃得好。而我们喷农药啊，表面上看是要把谁杀？虫子。你看人，他觉得可以支配吗？你敢吃我菜，我杀了你，真吝啬，不布施。好，杀了他，能杀掉吗？万物都有一个本能，什么本能？求生。所以你吞下去，他说你要我绝子绝孙，我偏不要。开始基因啊转变，所以本来是喷一种农药，结果后来没效，再加一罐其他的变两种，
现在基本上分成两三种，尿效啊很毒啊，结果呢很多农夫啊不知道呢晕倒，真的啊，有很多从事有机工作的是后来实在是良心发现的，喷的自己都晕倒了，这种东西可以吃吗？后来自己就下定决心了，用自然的耕作方法种出健康的东西给人家吃。结果你看啊，你要他绝子绝孙，到时候要谁绝子绝孙？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现在人呢、啊，不孕症的都不多，越来越多了。爱人者啊，人很爱吃药；害人者啊，害物者啊，就会回到自己身上。所以所有人的污染，到最后都会回到谁的嘴巴里面来？人类的嘴巴里面来。所以这个啊，值得啊，我们好好深思，好好啊。刚刚讲的这个内容啊，是人语啊。自然啊，要能和睦相处，人只要与自然能和睦相处，什么不见了？天灾就没了。哦，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，下了雨之后就做大树，为什么？树都被砍掉了，没有蓄水功能。那人类滥砍滥伐，这个山坡地都建房子嘛，所以土壤怎么样？松掉了嘛，所以一下雨呢，整个就塌掉了。所以因为人与自然不懂得爱护，不懂得和睦相处，所以天灾。那我们上的五伦关系啊，是什么？人与人呢、啊、的关系，你人处得好。那什么不见了？人祸都不见了。所以人与人关系，人与人自然的关系啊，能够相处融洽，这个叫大学问、哦、叫大学问。好，那我们早上的课、啊、就到这边，大家慢用。